让我们的诗歌再唱一遍，我们阿爸父。今天是父亲节，大家有多少记得是父亲节举下手，诚实的，没有记得就不要举手了哈。我们常常忽略我们的父亲，我们母亲节记得都很清楚，父亲节我们就记得就不太清楚。当然感谢主，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有一个父亲，也许在地上我们的父亲对我们的爱是有限的，也许我们的父母在管教我们的时候可能方法也不见得都对，但是我们的神爱我们。 Amen， 哈利路亚。我们用这诗歌献给我们天上的父亲，阿爸父，在你的脚前我们等候你，哈利路亚。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天父的慈爱。让我们来思想他的慈爱。无论你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多少的坎坷，无论你遇到多少的风雨，当你回到你父亲的怀抱的时候，有一种属天的安全来包裹着你，拥抱着你。今天把你的重担交给他，因为他顾念你。就像我们这些浪子，我们在四处游荡的时候，我们多么需要父亲的怀抱，那个宽大的、温暖的、慈爱的怀抱，来拥抱着我们，安慰我们在路上的辛劳和我们在路上的坎坷。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你用你儿子的生命换取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求你的祝福今天就临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和姊妹，无论我们 担多么重的担子，无论我们的生活有多少的艰辛，但是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荣耀的父必把他属天的荣耀和丰富赐给我们，安慰我们受伤的心灵，除掉我们身体的疾病。主啊，让我们跟随你的都有你属天的平安和喜乐。主耶稣，我们在这把我们的教会来仰望你，把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上，求你来祝福我们，按照你的心意来祝福我们。主，我们在这也为我们的中国来祷告，我们尤其为四川的彝族来祷告，那里有700万的人口，他们还没有听闻耶稣基督的名字。主耶稣，求你把你的福音传给那里，差遣你的儿女们走出去为你来传扬福音。主耶稣，我们也为印度尼西亚祷告，看到这个国家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艰难和灾难，主耶稣，他们刚刚的有地震，主啊，很多的人失丧了生命，很多的人流离失所。主耶稣，求你的爱来浇灌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同样是上帝的儿女。祝福那里的基督徒，祝福那里主内的弟兄姊妹，让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勇敢地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也为我们教会的每个软弱的肢体来祷告，求你的医治临到我们，让我们在的爱里边被你完全的建造和医治。哈利路亚！也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末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大点声。感谢主，我们今天是我们今天是父亲节。大点声，大点声。所以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阿爸父》啊，《阿爸父》。我不知道我们昨天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姐妹问我，为什么我们信的神叫父呢？为什么不叫母呢？为什么我们叫天父不叫天母呢？天母到台北去找啊，天北有个天母，天母地区。所以中国人的信仰。因为过去我们没有认识天父之前，我们在中国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菩萨啊，我们都知道有个菩萨，所以我们常常的把这个神想成是母系的神啊，这也不见得是中国人的信仰的问题。我们发现在罗马的天主教，他们慢慢的就把圣母，把玛利亚，把它美化成为一个完全的啊，是圣的啊，是没有瑕疵的，没有啊罪恶的一个人。其实圣母也是一个普通的母亲。我们信的父很奇妙，就是天上的父亲。我们信的神是父神。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爱我们的是天父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在一年一度的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上帝的慈爱。我们人的爱是何等的有限，我们做父亲的爱我们的儿女没有错，可是有的父亲他的爱表现的就不见得让父母让儿女们那么心甘情愿。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美国的父亲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从楼上推下去，然后他自己同时的跳下去，你们看到这个新闻没有？他的妻子是个上海的女性，是个上海的女性，家里一定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很大的矛盾。但是他们没有上帝，没有上帝的爱，所以人类的父亲可以毁坏你的生命，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的爱永远的不改变。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在第一章我们从第十七节我们来看到23节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你如果能够看见的话，你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大声来读啊，我们一起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和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天上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
后边可能没有了啊，后边再往下可以有的啊，远超过从二十一节开始，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来连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哈利路亚。我们在这段经文中看到说，父神对每个儿女的心意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奇妙啊！父神对每个儿女的心意都是独一无二的，父神一无所缺，但是神的儿女的成长会令他非常的喜悦。我常常讲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啊，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信了主了，但是我们没有荣耀他的名。我说一个父亲，他非常希望儿女按照自己的话去成长，是不是？我希望我的女儿去哈佛大学啊，我也为这个做了祷告啊，做了祷告。我的女儿没有上哈佛大学啊，我虽然没有责备她，但是我心里有一点点的失望。你想是不是？你的儿，你的父母一定需要你是最好的，最好的。他需要你走人生的道路走得最好的，他需要你得到世界的一切都是最丰盛的，他需要你得到救恩是全然的。可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的让父亲不满足，让父亲不满足。我们在信仰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长进，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我常常说不是靠我们的努力，是靠我们靠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能力啊，不是我们靠我们卖命的工作我们才有丰盛啊。今天你在世界上不管你多么卖命的工作啊，如果上帝不祝福你，你什么都没有。你想一想是不是啊？我见到过很多很多他们很成功的人，他们没有上帝的平安，没有上帝的喜乐，很多成功的人他们不知道如何来运用金钱，所以最后到有的时候最后到一个程度，最后一分钱都没有了，一分钱都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今天在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来谈一谈我们的天父上帝和我们今天做父亲的如何来效法我们的天父上帝，来爱我们儿女们，正确的爱我们儿女们，因为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属性。所以保罗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主耶稣基督的神是谁？大家回答我，荣耀的父。哈利路亚。所以主耶稣基督的神就是我们荣耀的父。其实保罗在这里是对我们大家一个祷告，对上帝的一个祷告，对我们大家一个提醒，要提醒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首先要认识那个荣耀的父。我们对我们的父神认识多少？我们很多人糊涂，很多人糊涂。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是一个神，但是有三个位格，三个位格。什么叫做位格？位格就是 personal， 独立的，独立的。你有没有位格？请问，我有位格，我有思想，我有意志，我有情感，这是位格。我的思想跟你的思想不一样，我的工作跟你的工作不一样，我的情感跟你的情感不一样。上帝有他的位格，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荣耀的父。他设计了这一切，他设计了这一切，他设计了你，他给你一个丰盛的生命，他让你的生命能够活出上帝的荣耀。所以圣经说，神当创造了人以后，他就把一口气给了那个人，那个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名叫亚当，就是那个人，他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个灵是从天父上帝来的，所以天父是一个设计者，设计者。那么圣子也是神，天父上帝是个完全的神，是个百分之百的神，他有自己的位格。圣子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有自己的位格。圣子就是被天父上帝差遣到世界上，放弃了天上的荣耀，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救赎了我们，然后他复活了，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每一天为我们做什么？为我们代求，为我们代求。所以你的祷告能够到达上帝的面前，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代求，为你代求。所以耶稣基督也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有自己的位格。我们所信的圣当耶稣走的时候，我说我要把一个保惠师留给你们，我把另外一个 这个神性的保惠师留给你们，让你们靠着他明白我，靠着他明白父神，靠着他祷告蒙垂听，靠着他生命得改变。所以这个保惠师叫什么？弟兄姊妹回答我，
圣灵。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信圣灵，圣灵是百分之百的神。有的人说我们就信圣父圣子就好了，圣灵我们也搞不清楚，我们就不要信圣灵了，那就百分之百没信神，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我们的天父上帝，天父是通过什么来认识？通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来清楚地认识我们上帝，通过圣经的话语来认识我们的上帝，认识我们的上帝。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父，也就是荣耀的神啊，他的神也是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这个灵是什么？圣灵。那个赐智慧与启示的灵就是圣灵。Amen。 赏赐给我们。请问你这你的心里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有没有？圣灵在你的哪里？在你的心里边。 Amen。 对你旁边弟兄说，圣灵在你的心。刚才我们唱了一首歌，当圣灵在我的心，我要赞美主，像当年的大卫王，对不对？当圣灵不在你的里边，你不可能赞美上帝的。 Amen。 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位一体真神的那个奇妙的关系，他们是完整的一个神，但是各自有各自的位格，做不同的工作。天父是设计者，圣子是天父设计了救恩，圣子完成了救恩，圣灵成全救恩。 Amen。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信仰，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天父上帝。否则好多时候我们跟人家谈福音呢，我们谈不清楚的，我们一谈就失败，一谈就失败。昨天我在这个跟一个同工交谈的时候说，我们有一个弟兄，我们很爱主的弟兄，把一个很好的朋友找到家里。这个朋友是他特别爱他，希望他信耶稣。结果辩论了四五个小时，突然发现自己的信仰也糊里糊涂的了。我们会不会如此呢？会的。是因为我们虽然信了耶稣，可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来认识我们的天父，我们没有认识他，所以我们不知道用如何的语言，我们用世界的语言跟他辩论，没有用的。我们必须用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保罗当他信主的时候，他很热情的传福音，他到了希腊，然后他就在亚略巴谷，他就跟那些希腊人在一起辩论。希腊人是相当能辩论的，希腊人从小就学辩论的，你明白吗？希腊人是这个完全懂得所有的哲学的，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柏拉图，他们有他们的这个苏格拉底，他们还怕你保罗吗？他跟你保罗辩论，最后保罗那次辩论很吃亏的，你知道吗？保罗没有把他们带见耶稣，保罗反而自己觉得很 worry。最后回来保罗就讲了一句话，我支持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以后在跟别人谈的时候，他说我不谈世界的哲学，那虚妄的哲学，那高言阔论我不谈的，没有意义。我只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为你死的，我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哇，这是属天的智慧。 Amen。 所以弟兄姊妹在跟别人谈的时候，不要谈属世的哲学，我们要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那个智慧启示的灵要在我们的里边，在我们的心里边来感动我们，所以他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啊，在圣徒中得到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和荣耀。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上帝，使你们真知道他。这句话非常的奇妙啊，请问你真知道他吗？你已经信主一年了，两年了，三年了，我们的教会已经有三年了，我们这三年受洗了一百多个弟兄姊妹，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荣耀的父吗？我们真知道父神吗？我们在家里对我们的父亲了解有多少？我们也了解不多少。我们看我们的父亲，我们根本不懂得父亲的辛劳，我们常常会挑剔父亲对我们的不好。我小的时候，我常常的去想到思想我的父亲，我觉得父亲非常非常严厉。可是当我现在过了已经这么多年，我一思想我父亲的时候，那些严厉我都忘了，那些严厉已经变成我生命的一部分，变成我一个生命被塑造的一个过程。可是那个慈爱，他对我施的慈爱，我完全的记得，我一点都忘记不了。我有一次，我给你们讲个小故事。我有一次，我的父亲给我洗澡。我的父亲忙，非常非常的忙，家里有七个孩子，你想七个孩子，他不可能帮每个孩子都洗澡。我总觉得父亲不爱我，可是那次父亲给我洗澡，我真的体会到父亲是真的那样爱我，真的爱我，他为我洗澡。 游泳洗澡。我们洗澡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我们浴室，没有的。我们洗澡怎么洗呢？我们洗澡是在一个大缸里边，我们大缸，我们东北又很冷，那大缸的水要在外面晒一个礼拜，晒一个礼拜以后把我放到缸里边去给我洗澡，那个大缸很大。我记得我那天我好快乐，我那时候好像还没有上小学，我好快乐，我父亲就把我脱得光光的，哇，在父亲面前都是一丝不挂的哈，在像当年的大卫王啊，大卫王跳舞的时候是把衣服脱下来的啊，你们要明白那个圣经，所以很多时候不要学大卫王跳舞啊，大卫王是不穿衣服的，在上帝的面前赤裸敞开的，所以我那时候父亲把我脱得光光的，我身上很黑很脏，本来长得就黑，然后天天在泥里玩很脏，父亲嘣噔就往那里放，哇，我就感觉父亲好爱我，好爱我，好美，父亲非常的快乐，我在他脸上看到一种哇，那个做父亲的快乐，那个疲劳不在他的脸上，只有喜乐在那。可是我突然我的脚就被完全的刺痛了，那个不哪个小孩子非常的坏，在我们晒这个缸的时候，在外边他就把那个酒瓶子打碎扔到我那缸里边，我的脚全被扎掉了，整个那个缸立刻全是红起来，哇，爸爸急得立刻就把我抱起来，然后把我的脚上那个一根一根的玻璃拔掉，抱着我就往医院跑，那离医院很远的7里路，父亲就抱着我就跑啊。那次我感觉到父亲爱，在他的怀中，我就希望这个玻璃再扎我一次。小的时候，当我们一生病的时候，我们特别能够体会到父亲和母亲那种爱。如果没有生病之前，我们看他很忙碌，好像他根本就不在意我们。其实父亲非常的在意你，他非常在意你的成长，因为他有属天的东西给你。我们今天我们的地上的父亲况且如此，我们天上的父亲呢，他更爱我们，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无论我们多么背弃，无论我们多么不认识他，但是他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说使你们真知道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知道他。在整个这段经文中，上帝给我们很多的祝福。第一个，我们看到说上帝给我们恩召，使我们有指望。保罗说我们过去在世界上，我们没有神，我们没有爱，我们的生命没有指望，我们的生命只有灭亡，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上，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保罗说感谢主，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看到说他给我们的指望，是我们生命有盼望。 Amen。 我们生命不是死亡，我们是永远的与主同在，我们永远的与主同在，这是我们第一个盼望。他在圣徒中有基业，是给我们，我们的基业就是做上帝儿女的基业，我们是承受产业的人。所以过去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承受产业的，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是承受产业的，父神会把他属天的丰富完全的赐给我们。所以不要觉得你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我们很多刚来的美国的人，我们还在打工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丰富和产业会赐给你啊！你要按照上帝的想法去求。我们看到我们教会有多少人，我们在艰难中，我们依靠上帝的时候，神带领我们走过来，这个不仅是我们生活得到丰盛，重要是我们生命得到突破。阿门。很多的见证说呀，哎呀，说我们信了主了，哇，我就住大房子了啊！很多信，我说这个见证都不好，是没有错，上帝祝福了你大房子，可重要的是没有大房子的时候，你那个得到那个丰富的产业，你得到没有？当你信了主了，虽然你没有得到世界的一切，可是你心里边那种丰富、那种喜乐、那种平安，哇，那种上帝的同在，你过去在世界上没有过的。你在你面对艰难的时候，你不像过去唉声叹气，你变得现在喜乐的来面对。保罗说，在患难中我们是欢欢喜喜的 ，Amen。一个自然的生命，当你的世界东西没有了，你一定唉声叹气。一个自然的生命，没有经过神雕琢的生命，当你遇到了艰难的时候，你一定哭泣。可是当你得到这个生命被上帝已经塑造了，哇，成熟了的生命，当你遇到艰难的时候，哇，感谢主啊。高尔基说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你有没有这种心态啊？哈利路亚，没有任何的惧怕， 任何的艰难来，你都觉得像暴风雨似的，给你一次洗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因为我们有父神的同在。 Amen。 我今天什么都没有了，像约伯一样，但是有点父神会赏赐我无限的丰富，无限的丰富。所以基督徒要喜乐啊，基督徒要喜乐。基督徒，我们有基业，我们等着那么美的基业等着我们去继承。这个基业不是你爸那两间小房，我告诉你啊，你爸两间小房写遗嘱给你了，给你妹妹半间，给你半间，哇，你成天等这两间小房，你能过好日子吗？你要等天父的赏赐，对没？那是丰盛的，因为世界一切都是上帝，一切都是上帝。今天你会得到丰盛的产业，将来在天上我们得到更丰盛的产业。所以这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会得到的一个应许。上帝的应许是永远不改变的，圣经说上帝的话语就像雨落在地上，绝不突然返回。那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就没有惧怕，我们就没有惧怕。第二点，我们刚才说我们父神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能力是何等的浩大。这段经文说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能够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能够掌权啊，他能够战胜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这一切上帝都能够战胜。所以上帝把这样的能力给了我们，我们做基督徒要有能力啊，有能力。所以我们最起码我们有喜乐的能力。我们很多人我们没有喜乐的能力啊，我们遇到忧愁的时候我们哭的哇，比不信主人哭的声音还大。很多人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我看到你们信耶稣人呢，哎呀还不如我们呢，我们起码还能挺一阵，你们都不行。所以我们基督徒最大的表现就是喜乐。 Amen。要喜乐，对你旁边有什么要喜乐？没有工作要喜乐，大家说没有工作要喜乐，没有金钱要喜乐，没有太太要喜乐。有太太你就忧愁了，我告诉你，你今天没有太太，你好好珍惜你单身生活吧。感谢主，有一天你结了婚了，我告诉你，从墙外跳进来啊，你苦恼就多了。也不信耶稣啊，苦恼更多。你不要老抱怨啊，不要抱怨。像我们这边结婚的时候老抱怨抱怨，结了婚了以后突然发现哇，还不如单身的时候好了。所以上帝就通过这来对付你，我告诉你，通过你的太太来磨练你，通过你的先生来对付你。结婚之前你看他是100%的好，结婚以后100%不好，哪都不合你心意。但是有一点，他合上帝的心意。 Amen， 哈利路亚。你要跟你的太太和先生相处的时候，你看他说上帝怎么能爱你呢？就你这样，你想一想，可是他上帝就爱他，这就很生气，你就很生气，他气死你。那你就想，上帝为什么爱他？原来上帝看他是自己的儿女啊。你为什么爱你的孩子？为什么你重视你的孩子比重视你的老公还厉害？孩子是你生的，孩子是你生的，所以你爱他。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别人看我们不好，魔鬼天天来咒诅我们，魔鬼天天来侮辱我们，魔鬼说你们不行，你们不行，上帝看不好的。 Amen。上帝创造我们就是好的，所以上帝给我们能力，我们的能力有战胜死亡的能力，我们的能力有战胜困难的能力，所以我们有一切的能力。天父上帝他最后他是荣耀的上帝，他给我们属天的基业，他给我们能力，他也给我们无限的祝福。所以我们认识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真认识他吗？有一个叫 Steve Hill 的一个人，我大概7年前听过他的讲道，哇，他的讲道很震撼我，哇，非常的震撼我。我是很少被一些牧师讲道那么震撼的，我那震撼我就一直流泪。我看到他站在台上，有一段时间他不讲话，我都流泪。我觉得好奇妙，那个圣灵就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人是个吸毒者，他为了吸毒，他坐了8年的牢。他不仅吸毒，他还贩毒，因为吸毒没钱嘛，没钱就要贩毒，就在那个纽约那个地铁旁边，就拍拍你肩膀，哎，就那。这种人你知道，我常常碰到这种。我在纽约时候竟然一个黑人蹦拍我肩膀回来吓一跳，哇，他拿一小包，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啊？20块钱。为什么我们到纽约我们兜里都揣20块钱呢？不是买毒品，是人抢你给人20块钱，你知道吗？不是买毒品的。我们刚来的美国，这个美国人都告诉我们到纽约去啊，兜里一定要带20块钱现款啊，你没有钱他着急他打死你，你知道吗？但你有钱了你带太多他都拿走了，他用不了那么多嘛，20块钱就买一袋毒品。所以这个牧师就是贩卖毒品。 那时候还没当牧师呢哈，不是做了牧师要贩卖毒品，我纠正一下，我这个讲到有顺序的问题，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贩卖毒品，坐了8年的牢，哇，后来他在牢里面坐了8年，8次牢，不是8年，几十年了，十几年，30多岁的时候，他十几岁就坐牢，有一天有一个路德会的牧师来找他，这路德会牧师说 ，Steve， 我要为你祷告。啊，我觉得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耶稣会使你脱落一切的重担，会耶稣会使你脱落你的脚镣，他戴着脚镣，因为他太凶了，在那个监狱里边啊，给他戴着大脚镣，就是那一天他就呼喊耶稣，他说他喊了7遍耶稣的名，他说耶稣啊，耶稣，耶稣，耶稣，哇，他就感觉到里边的那个脚镣哗就脱落了。就在那一天他被圣灵充满，他信了耶稣，他出了监狱就进了神学院读神学，哇，后来他现在已经带了10万人信主，在佛罗里达的大复兴就是他这个弟兄带起来，哇，非常的奇妙。所以你会看到我们的父神爱任何一个人，就是史蒂夫这种人，上帝爱他，他被上帝所用，他专向那些吸毒者传福音，那吸毒者传福音还跟他说你不要跟我们谈怎么样，他是要把衣服一脱，在吸毒里一看他身上那种磕的那些东西就明白是老前辈，他立刻哇完全的这个就相信耶稣基督啊，你能信耶稣哇，都跑他的教会，他的教会一大批吸毒的人，打架斗殴的人都到他的教会去，一到他的教会都被圣灵充满啊，有一个人到他教会很凶的样子啊，就坐在前面就抱着膀子听他讲道，听完讲道是想刚要跟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他祷，我刚一伸手那人啪就倒在地上，就被圣灵所击倒，所以那个人立刻就哇起来降服在面，说哇这个牧师大有能力啊，那不是牧师的能力，那是圣灵的能力，明白？所以我看到说我们天父上帝，我们今天要认识他，我们怎么来认识我们的天父上帝的？就像 Sleep Hill 他呼喊耶稣基督的名字，他知道上帝的儿子来救他，他就得救。他的妻子更美的见证，他的妻子叫杰瑞，杰瑞非常有美的见证。杰瑞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杰瑞是个没有父亲的孩子，美国有很多这种孩子，他的妈妈17岁生他，生他以后他那个妈妈的男朋友就跑了，就把他和他的妈妈扔在一起，一个17岁的母亲带一个孩子，你想他会什么样的生活？这是最典型的美国这种家庭，罪恶的家庭啊，都是婚前的性行为，没有结婚就生孩子，那么小的一个本来17岁天真烂漫正在要读书求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管我们的孩子啊？我的女儿高中要毕业，这前后老要给我 sleep over， 同学们打电话说哎呀这个 sleep over 那个 sleep over， 不行，你这个阶段是不可以在 sleep over 里，18岁的孩子在人家 sleep over 干嘛？自己家有房间不能去别人家 sleep over， 所以要教导你的孩子。所以那天我在雪梅家，雪梅的女儿不理解，就问她妈妈说为什么牧师不让小雪去 sleep over， 我说你也不行，到18岁你也不行，教会有规定女孩子随便到人家 sleep over 可以吗？ sleep over 我都不知道那个父母是谁，我都不知道家里什么状态，我不知道家里都有哪些人在那里，就我做父亲的我怎么能放心呢？我们的天父爱我们，把我们放在魔鬼的里边，他能放心吗？他绝对不会放心的，他一定要把你照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之下来遮盖你，保护你， Amen， 这就是爱。可能我的态度不太好了，我旁边同工提醒我，哎，不，牧师，这个态度缓和一点，对他讲话缓和，否则他会生气的。我说我都没生气，他生气，他要去，你看，我告诉你，这个不要去斯里伯伯，你一定要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就说你不要再给我谈这个问题，你还给我打电话，那我该生气啊，他要生气。我们常常的，我们这样，我们也是这样跟天父上帝生气啊，对不对？我们天天生上帝的气啊，有一点我们祷告没有达到，我就说，哎呀，你不爱我啊，我不要去教会了。小组也不去了，祷会更不去了，祷会也没有用，我们会常常是这样，对不对？是吧？上帝一定爱你的心意吗？你要死里边上帝就让你去啊？打个比方了，不一定，上帝有他的心意，他知道他怎么爱你。所以会有这个媳妇儿叫这个杰瑞，他就生在这个家庭，然后他的妈妈18岁就结婚了，第二年就找了一个男人，生了个孩子，那男人又走了。19岁又结婚了，生个孩子，那男人又走了。21岁又结婚了，生个孩子又走，最后生七个男人，最后一个男人都没有。最后找的第8个男人是个酗酒的、喝酒的酒鬼，所以他一喝了酒就把这个孩子挨着打，都不是他生的， 挨个打。他当然他有一个，他就不打自己这个。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啊，上帝爱每个人，但是人生的父亲就不是这样，是爱自己生的。他打这个孩子，所以爱一打这个杰瑞他是老大，一打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他一定用他的身体抱着弟弟妹妹自己挨打。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很有爱心，他因为他是大姐姐，他那时候恨他父亲，恨他杀死他，他就每次跟同学们说我要杀掉他，我要杀掉他。有一天，那是他16岁那一年，那一天他生命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就想杀死他父亲然后自己自杀。就在那一天，有一个人敲他的门，一个乡村的小教会的牧师敲他的门，敲他门，他一打开看是个牧师，因为乡村的牧师都穿牧师那种衣服，你知道吧？一看就是牧师的那个衣服。敲门就说：“杰瑞，上帝爱你。”他从来没有听过爱的字啊，他听说上帝爱我，他说胡说，这个世界没有人爱我。他说上帝爱你，他在你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要使用你，你知道吗？他让我来找你，把你找回上帝的家中。这杰瑞就把他推出去，把门一踢，说滚出去，我不要听这个。他不能够接受，因为他从来就在这种生活里面，他没有得到过任何的爱。最后这个第二天，这个牧师又敲门，他一打开门，那个牧师说上帝爱你，他在你身上有个美好的计划，他感动我让我来找你。他又把他推出去，你滚出去，然后他把门又关上。连续六七天，那个牧师每一天被他推出去，每一天都来，对他就讲一句话，说上帝爱你，他在你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有一天这个牧师又来了，他敲门没有人回应，他爬窗一看，这个家搬走了。杰瑞跟他妈妈把家搬走了，他不要再听到说有人上帝爱我，向我传福音。他觉得他的一生就是在痛苦和仇恨中生活，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这个牧师回去，他不甘心呐、啊，他就祷告啊，说主啊，这个小女孩子去哪里？你让我去找她，你一定让我能找到她。这真的是圣灵的感动，他就祷告啊祷告。突然在祷告中，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一个小白色的房子，甚至连那个门牌号码他都看得一清二楚。你有没有这种属灵的眼睛？因为你没有爱他爱到那个程度。结果他就那一天，他就开着车就在周围的城市小镇转啊转啊转啊转啊，他转了一个多月，终于有一天他转到一个小白色的房子，他看到了那个 number， 他把车停下来，他走过去。那一天杰瑞正好要自杀，就在那一天他敲开门，接着一打开门，手里拿着安眠药，看到一个牧师对他说：“上帝爱你，他让我来找你，他在你身上有个美好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你身上有个美好的计划，他找了你，他用他的儿子来找你，他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用爱心来找你，找你得到他全然的爱和属天的丰富。那天杰瑞信了主，他跪下来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天父上帝，他不再仇恨，不再苦读，他得到完全的释放。他进了神学院，正好跟史蒂夫同班，他就认识了史蒂夫，他们结婚了，他们现在建造教会，他们的教会现在有7万人在佛罗里达，是全美最大的华人最大的美国人教会之一。他做了这么大教会的一个师母，主任牧师的师母，他带了无数的人从苦难中走出来，带了无数的孩子从苦难中，所以他一生的工作就是做这些失丧孩子的工作。那一天当史蒂夫又说我的师母就在这里，让他站起来让我们来认识他的时候，当师母站起来，全场几千人给他鼓掌。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看到哇，她是很美丽的一个师母，高高大大的个子，脸上充满了上帝的荣耀和同在。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有个美好的计划，我们的天父 Amen， 我们的天父爱我们，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个美好的计划，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天父上帝，他就成全我们的计划 Amen。 对你旁边的弟兄就说上帝爱你，他在你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天父上帝呢？我们来怎么来认识我们这样一位父呢？ 我们看有几点来认识我们的父在圣经中。第一，他是天上的父，他不是地上的父。地上的父是有限的，我刚才讲了，地上的父是有限的。有的时候他爱你，有的时候他有压力，他脾气来了，他就你就发现他莫名其妙就发火了，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小的时候成长的时候也被父亲伤害过，被父亲打过，这里边有爱的表现，但是有方法的不对，有方法的不对。可是天父上帝的方法永远是正确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啊，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是多么的不同。天上是表示他与地上的父不同，他是万有的创造者和你万有的给予者，他是真知道你一切的需要。他不是地上的父亲，他不见得都知道你一切的需要，他不仅知道他要供应给你一切的需要，因为你是他的儿女。所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需用的一切的东西，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知道你，你不知道他，你现在你对他了解有限，可是他完全的知道你。你的每一天，你的一言一行，你的一切都在天父的爱的眼中来看着你。当他看到你一点点的进步，哇，他充满了喜乐。当他看到你有能够去帮助别人，哇，他的心胸会给你更多。所以我们的孩子如果他去帮助别人，他在教会奉献，我们会给他更多的钱，我们知道他用在正地方。如果他自己用于自己的，那我们就要考虑考虑。所以天父上帝就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一节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的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耶稣说，岂不把更好的给求他的人吗？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会求啊，我们不会求，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按照他的心意求，上帝一定把他无限的丰富给我们。所以他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当我们有祷告来到的面前，怎么让上帝知道你的需要？就是通过祷告。如果你不祷告，上帝不知道你的需要。我们上帝是靠你的主动，你的主动，你地上祷告的时候，上帝就给你。第二，我们看到我们信的神，我们的天父是永活的父，永活的父，永活就表示他的永远的存在和他的神性，他是自有拥有的。昨天我们查经，有个弟兄问我，天父是谁造的？我说他不是谁造的，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万有的拥有者，我们一切都是他来创造的。所以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永活的，他是永活的，他不会消失的。所以这个爱就保险，你在地上的爱都会消失，不保险。但天父的上帝的爱是这样的保险，他是不消失的，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始，他是宗。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十七节，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我的父来活着，耶稣基督所讲的。在五章第二十六节说，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照样也有自己的生命。我们有父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边。第三点，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父是荣耀的父。我们刚才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看到，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他是荣耀的父，荣耀的父，荣耀的神会向我们显现，因为他创造万有，他治理万邦，他得到当得的荣耀。他创造我们就是为了要荣耀他的名。当人们看到我们，我们在荣耀上帝的名字， Amen? 我们在荣耀我们的天父上帝。想想我们能不能活出上帝的荣耀？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缺少这个荣耀主的那个能力。但是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有这个能力来荣耀。第四点，我们看到他是圣洁的父。圣洁是上帝的本性，是他超越一切的特点。一个罪恶，一切的罪恶与不洁都是与神来违背的，所以神不能看到罪，神不能看到不圣洁。所以我们的罪，我们的不圣洁，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被耶稣的宝血遮盖了。上帝看我们的时候，他没看到我们的罪，他看到耶稣的宝血，他儿子的宝血，所以我们的罪就得到了赦免。你们明白我们信耶稣的意思吗？我们信耶稣就是这样，我们得到赦免。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好，不是靠我们的能力，是靠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就得到这样的 祝福，上帝不再追讨我们的罪。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说，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所以我们要做圣洁的儿女。我们知道有一个天使叫拉撒夫，他也是洁净的圣洁的天使，他有六个翅膀，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但他在上帝的面前他是用两个翅膀飞翔，另外四个翅膀在做什么？遮盖自己的面，他不敢见上帝的荣耀。我们今天我们还没有那个天使圣洁呢，我们但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怀中？为什么？弟兄姊妹思想一下，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他担当了你一切的罪，你被耶稣的宝血遮盖了，你被救赎了，你在耶稣的保护之下，所以上帝不追讨你的罪，你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上帝的面前。第五点，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天父是公义的父，公义的父，公义是神的性情，他不会把有罪的定位无罪，他也不会把无罪的定位有罪，他不容忍让不法的事情发生，他也不会容让不义的事情发生。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要付出代价的，要付出代价的。所以他因着爱我们的关系，他必然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拯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和凶险逼迫。我们今天在中国大陆，我们看到很多不法的事情，我们看到很多的劳苦大众，他们没有权利没有能力的时候，他们被逼迫，被乡政府逼迫，被那些乡干部，那乡干部很多都是恶霸一样来逼迫。但是这个公义上帝有一天会彰显。我记得在香港我看到一个弟兄啊，很有意思，他给我讲见证。这个弟兄是个传道人了，他过去是村党支部书记啊，村党支部书记那是土霸王啊，全村的地他想送哪块就送哪块，你知道吗？他想给谁哪块就给谁哪块，他想干嘛就干嘛，权力可大了啊。他家养了三头猪啊，养得很肥，哇，养得很肥。结果人家聚会他就老去骂人家基督徒，也骂基督徒所信的天父上帝。有一天他的报应来了，哇，他家猪就死了一头，猪里死了一头，他老婆就说，哎呀，你不要再骂人基督徒了，你看人家的神很厉害呀，你骂人家，人家咒诅我们，我基督徒是不咒诅人的了，但是上帝有公义， Amen。我们刚才讲的他是公义的神，猪就死了一个。那猪对这个村长部书记还挺宝贵的，很生气啊，接着更骂得更凶，第二头猪又死了，第一又骂得更凶，第三头猪又死了。三头猪都死了以后呢，他就更骂，这一骂舌头掉下来了，他说他舌头掉下来掉这么长啊，他拉拉拉拉拉淌口水，收也收不回，找了从县医院到省医院看不好，医生没看过这种病，舌头怎么出来了呢？除了吊死的人舌头能生出来，这个没有吊死的人活人舌头怎么掉下来呢？找不到看这个病，所以说这个你我们是没有办法了。回来他的太太很聪明，说要不要找村里的长老给你祷告啊？你这嘴是亵渎了上帝啊，人家是惩罚你公义的上帝，所以你赶紧认罪吧。哇，他就没有办法了，这党支部书记来到长老的面前认罪啊，他又说不出话来嘛，舌头出去不能说话，然后他就认罪，他就太太就说，哎呀，他愿意认罪啊，那个长老说认罪啊，首先要相信上帝啊，你不相信他怎么能悦纳你的认罪呢？你要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相信他的宝血能够洗净你的罪，你必须相信他，我就给你祷告。哇，他就说他也不能说嘛，他得点头啊，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做救主啊，点头，再逼不逼我基督徒了、这个哇，你在鱼是不是还有鱼肉乡里啊，要是不是要做圣洁的人，点头，哇，就吹点头摇头，在那个长老他们几个按手给他祷告，哇，祷告还没有结束的时候突就回去了。神迹啊，你要不见到他你都不会相信。我看着他我就笑，他给我讲见证的，我看着我就乐，我就抱他，我们就为他祷告，现在做了传道人呢，哇，牧养好几千人呢，你想多厉害呀。感谢主，上帝可以拯救任何，但上帝的公义，上帝是不容诋毁的，上帝不容诋毁的。所以圣经说亵渎圣灵的罪永不得赦免， 我们有时候不信主，说我们乱讲话呀，乱讲话，你要付代价的，所以赶紧认罪，为你的口认罪。是不是看到那个天使在上帝的面前，他有两个翅膀飞翔，另外两个翅膀要遮住自己的脸，不能见到上帝的荣耀。所以上帝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什么上帝所不喜欢的恶行，我们求上帝来赦免我们。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先认罪，先认罪。像台湾很多人他们拜偶像啊，拜那要六合彩啊，他们就拜这个他们的假神啊，他拜他们的假神。如果那个假神他如果中了六合彩，他就给那假神涂个金身啊，花点钱。如果没中怎么办呢？他就咒骂那个假神。你看我们的天父是这样子的吗？你要想中六合彩，你敢不敢到上帝的面前来说，上帝你让我中六合彩，来祷告？你好像不太敢。你为什么那些假神他们可以这样子？那假神是人造的，你想怎么样他就怎么样的。可是神是公义的，神是不可以凌辱的。那到神的面前不可以说神不喜悦的，你还要去祷告。我们有一个朋友不就是这个信了主了去赌博嘛，然后就祷告上主让他赢，结果去了输的一塌糊涂。我们在洛杉矶，我们小组有一个弟兄没有信主之前，他说每次到大西洋不是到那个拉斯维加斯他都赢，信了主以后每次祷告都输，他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再也不敢去赌了。神就通过这个来管教你，你还敢说上帝我去赌博？说你都不敢说呀。你在家里敢对你爸说，爸我去赌博给我钱？可能吗？俩大嘴巴子给你扇过去，我告诉你不可能的。我们信的主也是如此的，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真是来敬拜他，敬拜他，敬畏他，敬畏他。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按照他的心意来生活。最后一点，我们所信的父，天父是慈悲的父，是慈怜悯和慈爱的父。所以诗篇145篇的第八节第九说，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大有慈爱。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爱覆盖一切所信他的人。 Amen。 所以你看，记住，有恩惠， Amen， 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发不发怒啊？不轻易发怒就是有发过怒啊，上帝也会发怒的。你读旧约圣经，你看到对以色列上帝发怒没有？发怒啊，发怒。那个以色列人本来上帝把他们带出了埃及，带过了红海，结果他们弄了个金牛犊，说带我们出红海就这个牛犊。你说那不把上帝气死？那你爸爸把你带出，你弄个牛犊说这是我爸，那你爸不会生气吗？他发怒的。所以那个时候摩西就求情，摩西说，哇，上帝啊，求你来赦免他们吧，如果你真的要把我从生命中涂抹，让他们也能够得到你的赦免。你看摩西多有爱心呐，为自己的民族。所以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要认识他是慈悲的父，爱是上帝的全部的性情的总和。上帝就是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Amen。我们为什么能够相爱在教会里边，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的父神就是爱，就是爱，他爱我们。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他爱我们，我们悲痛的时候他爱我们，我们顺利的时候他爱我们，没有任何时候他不爱我们。这个爱他永远的不会离开，永远的不改变。大卫犯了罪，大卫犯了跟八十八生了个孩子所罗门，然后把人家老公也给送到前线去战死了，哪有这么坏的人？但上帝还是爱他，还让他悔改。这是大卫认罪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还是赦免他，所以上帝还是爱他。我们今天无论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无论我们有多少的软弱，来到上帝的面前，上帝的爱不改变，上帝还是爱我。但是我们要需要认罪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使徒保罗说，愿我们真知道他，我们真知道那个荣耀的父，我们真知道他，并且照着你们心里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啊！第一个，我们有指望恩召；第二，我们的圣徒有基业，我们有基业；第三，我们有属天的能力，我们有属天的能力啊！记住，第一个我们有什么指望 ？Amen。我们有永远的生命的指望。第二，我们有丰富的基业，上帝赐给我们的基业，我们是基业的承受者，我们是上帝丰富的承受者。第三点，我们有能力， 我们有战胜罪恶的能力，我们有传扬福音的能力，我们有这个为主做见证的能力，我们有能力 Amen， 我们有战胜死亡的能力。我们今天的疾病更不在乎啊，更不在乎，我们能够战胜死亡，我们就不怕疾病。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像天父上帝一样爱我们的孩子。今天的父亲节，在大点声，大点声，后边听不见。今天我们的父亲节，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啊，要把我们每个父亲，我们要学习在主的爱里边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我们在美国教育孩子太难了，所以我们认识主的性情，我们要活出主的性情。我们把刚才讲的六点，你每天都活出来，在你的儿女面前，哇，你的儿女们一定会健康的成长。所以你要教导你的儿女，在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很好记，申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告诉你们要教导你的儿女，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教导他啊，让他走当行的路。所以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儿女呢？我们要按照父神的心意来教导他，会按照父神的心意教导他。我们啊，所以我们做父亲的，我们所做所行，我们所说的话就太重要了。我们在家里边跟你儿女多讲上帝的话语，少讲沮丧的话语。一个父亲呐，如果老会抱怨的话，将来这儿子就学你会抱怨，你信不信？啊，就会你会学你会抱怨。你就说，哎呀，一回来先抱怨老板，我们这个老板呢，哇，真倒霉啊，跟他呀，啊，真的是我这个老板，哪天我就把他炒了。你儿子就在旁边听着，那他就会哪天说我那个老师啊，哈，真的不好，哪天我就把他炒了。你不信，你他就会这样学你的啊。然后你回家你说，哎呀，谁谁你专说别人坏话的时候，他都学会了，都学会了。有一个父亲，有一天跟他的这个太太说，请你把那盐罐给我。太太吃饭的时候就光顾跟儿女说话忘了，说到第三遍说的，赶紧把盐罐给我，不给我否则让你好看。结果他太太吓一跳，把盐罐给他。有一天他请客，校长来吃饭，大学校长大家吃饭，父亲是个教授。然后吃饭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很可爱，坐在那个校长旁边，校长就摸着她头跟她一起吃饭，然后就跟她父亲聊天，聊得很火热的时候，他就跟她那个校长说，对不起先生，请你把前面的盐罐递给我。那校长就没有听见吗？第二遍他就说，对不起先生，请你把那盐罐递给我。那先生没有听见吧？第三遍他火了，可请你把盐罐递给我，否则让你好看。校长吓一跳，哇，老爸一看，哇，原来是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儿女。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你的行为影响你的儿女啊。你有一天你发现儿女，有一天我记得小雪不跟我怎么样，这个在洛杉矶的好几年前跟我发脾气啊。我说你瞧这还像谁呢？我们的弟兄姊妹正好一起送他去医院，像谁？像你呗。哇，我说你们很会说话，像我好的方面也像你，坏的方面也像你。我告诉你，儿女像谁啊？就像你，就像你，从你遗传来的，从你身上学来的，你的恼怒，你的抱怨，你的一切都从他学来的。我们中国人会抱怨的，哇，一抱怨儿女都学会抱怨。而且我们要学习，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要每一天回到家里边啊，在儿女的面前我们喜乐来赞美上帝。遇到压力的时候不要在儿女面前表现出来啊。我的父亲从小遇到压力从来不让我们看见的，外边挨揍的时候他心里多大的压力，回来的时候喜乐的面对我们，喜乐的面对我们。所以我们从父亲身上学到很好的美德。所以我当时我面对那么多压力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父亲，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我觉得我能够走过去，我能够走过去。很多父亲没有走过来啊。我有个朋友在加州很大的伤害，特别恨他的爸爸，他爸王大明挨斗自己跳楼自杀了。他不仅不能理解他爸爸，他恨他爸爸，他说爸爸不爱我，如果他想到我这么小怎么办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自杀的，他会忍受这种痛苦的，明白吗？所以做父亲呢，除了爱还有责任，还有责任。时间差不多，我用一个小例子来结束一个信息。在几十年前，美国有个著名的传道人叫Michael， 他曾经描写过他少年时代在苏格兰时的一个经验。那时候他常常工作到很晚，然后他下班他会走一个很长一个很长很长的山路，那个山路常常有盗贼出没。那山路有一天有一天晚上他下班又走过那个深谷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可怕，他害怕的心脏都快停止跳动了。因为那天月黑风高，外边刮着一种怪风，他很害怕。他走到那里心里正在敲鼓，不知道该怎么走过这段艰难的时候，他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喊，John，John，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John， 听到是父亲的声音，父亲站在那个最危险的那个黑暗的地方，拿着一个灯在喊着自己的儿子。哇，他说那一天他的心完全被父亲的爱所融化，当他走到父亲身边的时候，父亲抱住他，抱着他的时候，他开始来赞美神。他说我的天父不就是如此吗？每当我们生命经历到最危险的时候，最灰心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最惧怕的时候，我们的天父都在你的身边，他在那里守卫着你，他会引导你走过这一切。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要不要这种爱？你要不要天父上帝永远与你同在？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耶和华的心。哈利路亚。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的冠冕。哈利路亚。我们来唱首诗歌。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
心就是天父的心，他的心意就是把平安赐给你，他的心意就是把恩典赐给你。耶和华的心就是天父的心意，他要赐福你，他把慈爱给你，永远的不改变。这首诗歌让我们来思想天父的心意。我还记得陈义豪牧师来分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在新加坡的那个飞机上遇难了。他回到家中，本来每次他回到家中，母亲都会把香喷喷的稀饭、地瓜稀饭送到儿子的面前，但是那一天他看到那个空空的桌子，他没有了母亲。所以上帝把这首诗歌启示给他，当你遇苦难的时候，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他渴望与你共同来承担这个苦难，不是你一个人面对苦难，是神和你一起面对。当你面对试探的时候，他把固有的恩典赐给你。保罗说，所以他的恩典永远都够我用。当你遇到忧伤和愁烦，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就会得到满足，得到喜乐，得到属天的慈爱和祝福。我们再唱诗歌的时候，让我们好好来思想天父上帝的爱。哈利路亚。让我们一生一世赞美他，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起立。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意念，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 化的心是慈父的意念，一生一世他已应许，恩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共承担，试探中他有更新的赐够有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舒缓，唯愿你全心交托，寻求他容面。耶和华的心是慈爱的意念，一生一世我要赞美，心靠到永远。一生一世我要赞美，心靠到永远。
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心就是赐平安的意念，主啊，你让平安成为我们生活的冠冕，带领我们一生行在你的话语之中。主耶稣，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仰望你，把来到你面前每个父亲都仰望你，让我们活出你的荣耀，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让我们活出你的性情，让我们真知道你，并且按照你的荣耀抓来带领我们的孩子，来祝福我们的儿女。主耶稣，来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你愿意得到父神的慈爱，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请放下。如你心里对你在世的父亲你还有一点点的怨恨的时候，你今天来到主的面前，主补足你一切的爱，主补足你一切的缺乏，让你今天在天父上帝的面前得到儿女的名分。哈利路亚。如果哪一位你还没有信耶稣，你今天说，主耶稣，我要相信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也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感谢主。有没有？如果你今天说，主啊，我要成为你的儿女，我要得到你无限的救恩，我要把一生交托给你，你把手举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仰望你，求你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把你的平安，把你的恩典，把你的赐福都给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就能够饱受你的慈爱，来赞美你的救恩，一生一世跟随你行走天路。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主，求你来祝福天下的父亲们，尤其祝福远在中国大陆的每一个父亲，让他们在这种艰难的时候，知道按照你的心意来活出你的生命，教导他们的儿女，让我们一生蒙你的祝福与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弟兄姊妹，请坐。